说了哦，今天早上呢，我为大家预备了第四份礼物哈，第四份礼物哈。那么呢，第四份礼物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份礼物呢，在今年2021年第一份礼物，如果你还记得，预备了一个叫《爱的每一天》，我希望你已经有这样的习惯，《爱的每一天》。我们2021年很快的。转眼间已经过了25天，1月份也即将要结束，所以呢，我不知道你已经启动了你的爱的每一天吗？那么呢，第二呢，第二份礼物呢是预备给大家的，叫爱的七颗星，也是讲到神同在的秘诀哈。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实的对这七个秘诀，对这七个心真实的去在意，真实的去操练？我希望你有哈。那么呢，上周的时候给大家预备的是第三份礼物，讲到爱的同在。往往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爱的，什么是神的同在，那么呢，何来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话语，只不过是在一个恩高，只不过是在一个云柱跟火柱的一个彰显而已，而不是真正的一份的同在。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送给大家的第四份礼物是爱的不在，或者这一刻你要把它叫成当我不在也可以。这是2021年给大家预备的第四份礼物啊，那么呢，接下来2月份呢，我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休息休息的时间了哈。毕竟其实这样走下来呢，从去年的7月份呢，一直到现在哈，几乎真的很少时间真正可以有机会休息哈，因为每周。这样下来呢，都有至少有四堂课，四堂敬拜啊，这也不包含过到一些地方去分享，或者是教导，或者神学院或者教会等等，所以每一个星期四堂课，而且四堂都是新鲜的，四堂都是当场要准备的啊。以前我们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呢，十场到。走一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说十场道就可以遍行江湖。一般出到外面宣教的牧者呢，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准备道，一般上一年准备一次两次就够了，因为呢10篇道可以走一圈走一年了。但是现在的网络的教导方面呢，就真没办法，你每一场道都是新的，你不可能拿旧的道旧的玛瑙来喂养。哦，因为弟兄姐妹每天都是跟着这样往前走的哈，所以这也是整个教会界的整个的翻转，整个的走向哈，这也很好，这也看到到底就是说你里面有多少料。以前的时候你就10场道走一年嘛，对吧？20场道就可以走2年嘛，对吧？现在呢，大概呢。20场道最多你就走什么？走两三个，走2个月，这样差不多了哈。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两三个月啦，就差不多了哈。所以第四份礼物呢，我希望大家可以不只是听，大家可以真实的去实习跟操练。所以呢，接下来2月份，我希望有一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一下啊。好，感谢主哈。好，那爱的不在呢，主要今天我们只分享3点哈，3点而已。一点呢是如何神同在，第二点呢是当我不在啊，第二点是神帐幕，第三点是当我不在。那前面两点呢，会是很短啊，我会花很多时间在第三点，因为我觉得第三点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好，第一呢是如何神同在哈，如何神同在？但是如何神同在呢？讲到这方面呢，我们就得先明白的是什么呢？如何神同在？我们得先明白，就是恩高跟同在的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明白恩高跟同在的不一样，永远我们都不会明白什么是神同在。那么呢，在前面的课我就跟大家分享，讲到恩高跟同在呢是相似不相同，6点说明他们是不同的哈。那么呢，这是我上周送给大家的第三份礼物，讲到爱的同在啊。当然，我现在只是轻松的带过，给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还有有一个被提醒啊，那我们才能进到今天的课程。因为如果没有这点，我们今天就可能就忘记了这样哈。那么呢，恩高跟同在呢，其实呢六点说明它不同呢，就是恩高激发你，同在平静你，恩高服侍别人，同在服侍自己，也就是恩高是给人的啊，同在是给自己的啊，当然这点讲到这点的时候呢，你就很奇怪，那么恩高可以给自己吗？也可以啦，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轴哈，因为打个比方，你会看到很多很有恩高医治的人，到最后呢，他自己身体有很多病痛，那么人家就会问说，诶，那么为什么他这样有恩高医治，为什么他不按手按自己啊？这个就是一个肢体里面的奇妙。我觉得神可能就是要让我们整个肢体的配搭，就是说我很有恩高的医治，但是呢我能按手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得医治，当然是透过耶稣，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流露出来，但是到最后呢自己却满身病。我相信呢，这也是要彰显出医治的源头是神，不是我们。第二呢，就是说神要让肢体配搭，也就是说我很有恩高医治，但是我医治不了，我按手自己没果效，别人为我按手就有果效。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肢体里面的一个奇妙，所以这也是在服侍生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实际啦齁。好，那么呢，恩高跟同在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恩高让其他人认识他，同在让你更认识他。然后呢，恩高带来医治拯救，同在带来生命改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不要只追求外在的那种恩高能力而已。恩高能力这些呢，如果你有上这个神的代导者的课，里面谈到的讲到安营记，你就明白恩高的功能跟功用跟功效。那恩高主要是破除断开，或者带来医治，或者带来赶鬼。但是问题是到最后呢，他有办法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吗？可以啦，他断开这些链锁过后呢，你大概比较自由，比较能倾向神。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份同在的追求，我们生命是没办法改变的。如果能改变的话呢，大概你就找最有恩高的牧者，每次他的特会你就跟着跑，跟着跑，跑到最后你能成为一个被医治的人，你也能成为稍微被传递到恩高的人。但是你生命能改变吗？不能改变的。我看过很多，就是说他们追求什么，哇，恩高特会，恩高特会，恩高特会。我们都希望恩高碰到我们过后，讲员为我们按手传递，然后过后呢，恩高下来过后我们倒地，倒完地爬上来，没倒的时候我们是扫罗，起来的时候马上变保罗。有这样的好事吗？没有啦。神使用保罗呢，是多少年过后，是在那个大马色的经历过后呢，神真正使用保罗是14年过后，神让他在旷野里面遇见他，让他在大树里面再去面对自己过去的错失，过去的成长的背景跟文化，14年过后神才使用他。所以只有同在跟神的这份的关系连接，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那么再来最后两点，就是恩高需要器皿，同在需要关系，恩高不需要悔改，同在需要真实的悔改。所以一般上圣经我上周也跟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说恩高他不需要有什么悔改的，恩高得医治的人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悔改，但是呢同在讲到神的这个赦免，神的饶恕过后带来的果效，诶，就需要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六点很明显恩高跟同在不一样的，这不只不过是初级而已。我有另外一个系列的课程是叫恩高跟同在啊，神的同在系列，那么呢里面会讲到更多更多这方面的东西啊。但是当然啊，这七个月下来真的都没真正时间可以去整理很多的东西，包括我跟大家讲要送给大家的这个礼物啊。就是不一样的主流或者是不一样的这个灵修等等啊，都还没时间真正准备出来啊。好， 没关系，我相信神有最美的旨意哈，所以大概一到六点，我们就看到很清楚，就是恩膏跟同在不一样。好，这我只不过是一回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同在，我们得先明白爱的七个心，或者是摩西神同在的秘诀，或者是我用的七点或者七个爱的心说明如何遇见他。这个在上上周送给大家的第二份礼物讲到爱的七个心，那当然这里的我今天的分享会在这爱的七个心的根基上继续往上的发展哈。那这七个心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明文记载你要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圣经没有一次过记载七个，但是圣经不好意思啊，圣经明显记载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呢，这些都是明文来到列出的七点，讲到说什么呢，你要见主的面，你要承受神的国，你要来到进到神的家，这些呢是七点，是绝对不可以少的。你要讨神的喜悦，你要讨神的欢心，你要与主面对面，这七点是完全不可少。所以我就贯穿了圣经的每个部分，将这七点浓缩的把它列出来，这系统性的来到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想遇到神的同在，那么呢，这七点对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七点，那么就没有神的同在啊！不要告诉我说你很特别的，神特别爱你的啊，神给你特别的恩宠的，都有啦，都有啦，每个人都会有啦。但是呢，它不是长期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七点，如果没有纯洁的心，没有饥渴渴慕的心，没有单纯简单单一的心，没有这种正直的心，没有圣洁的心，没有戒律的心，没有相信主的心，那么呢，就不要告诉我你会遇到神的同在，因为这我可以很肯定，因为这个圣经明文写的，明文写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呢，我们遇到的只不过是恩膏，我们遇到的只不过是能力，我们没有遇到神的同在。遇到神的同在的人，一般上愿意被神改变；遇到神的同在的人呢，愿意被神来到塑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只有遇到恩膏人会说：“我就是这样的啦，我改变不了的啦。我向来如此。”如果你是这样的，这样的张狂的来到去表达自己的话，我会很清楚告诉你，你根本没遇过神的同在。遇过神同在的人，基本上心就柔和了，心就暖化了，那就会开始，神，我愿意被你改变。虽然会跌跌撞撞跑跑，但是最起码他捉到主轴，就是说愿意被神改变，更像神。所以如果没这七个心，就绝对不会遇到神的同在，只不过是恩膏能力。如果没这七个心的话呢，也没办法像摩西与神面对面。今天我会建造在这个主轴，所以呢，我就把它列了出来。好，然后呢，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第一份礼物呢，就是今年的第一份呢叫《爱的每一天》。我列出了有五点，就讲到爱的启动、爱的时间、爱每一天、爱的地点、每一天爱的标配、每一天爱的几率，这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个四份礼物是连串在一起的啊。如果你不要只是一样，你要两样，你要三样，你要四样，阿门。那么今天呢，很重要的时候呢，就要大家都想问的就是，有这七个心就遇见主。那么呢，问题是如何有这七个心哈？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课程呢，会是很好玩的哈。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灵，预备好打开你的一切来追求。当然我在分享到恩膏跟同在是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呢很奇妙的哦，又有些弟兄姐妹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就感觉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追求这些年都是追求恩膏，不是同在啦。有些弟兄姐妹就被冒犯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有时候要教神的话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说我们打从心里将自己真实的经验、真实的秘诀来到跟大家分享， 反而又得罪了一些弟兄姐妹。所以你说到底我要怎么分享神的话呢？所以有时我也是很纳闷的，有时我觉得宁愿呢，那么算了吧，那宁愿我就用就圣经讲什么我就随便忽悠两下，那么呢大家就领受快乐无比。因为呢我就讲啊，耶稣很爱你的，你看耶稣圣经里面说爱你啊，非常爱你，我就可以讲这样表面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你能成长吗？所以如果说对于神的话的冲击在你的生命，然后你会感觉不舒服，你会感觉不爽，那只能证明一件事，你里面太多的扭曲，里面有太多的错误的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你就会有这种反弹呐啊！当然，我今天这样讲，又有一些弟兄姐妹又会不舒服。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教神的话真的很不容易。你这样子，你真的用心，真的把自己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导到最后，有些弟兄姐妹会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哎呀，真的纳闷了。那我也真想，那么算了，我们就分享肤浅的东西，我们就分享。其实老实说了，我为什么要花这样多时间把真理挖得更深，把我生命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真想将我所经历过的神，我所走过的点滴来到传承给你，就这样简单啊！但是当然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我也没办法弄给你喜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么也算了，我跟你道歉吧，我跟你说对不起吧，也无所谓。但是呢，真理就是真理，没办法妥协。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也没办法去应酬你，让你爽一下。如果你想爽一下，你想应酬一下，那么呢，我觉得呢，那么呢，你就去找那些肤浅一点的课，就是专是讲说，哎呀，神爱你啊，你很棒啊，哎，神很爱你啊，不管你做什么，神都爱你啊。对啊，你不管做什么，神都爱你啊，不管你犯多少次罪，神也爱你啊。但是呢，罪有罪的代价，后面有人会告诉你吗？有人会跟你讲吗？有人愿意要跟你讲吗？老实说啦，讲这样的道很容易啦，哎呀，不管怎么样，神爱你啊，你做什么错，神都爱你啊，你犯了多少罪，神爱你呢？哎呀，没关系啊。这样的牧者呢，讲这样的道的人呢，最容易什么呢？最容易收到很多钱，很简单嘛。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听这样的东西，大家都要感觉到很爽的感觉，所以呢，爽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愿意给很多钱。所以呢，我会告诉你，有些讲这样道的讲员呢，几乎他是在世界十大最有钱的牧者。你可以去翻查，自己去谷歌查一下，查清楚说，你打说世界最富有的牧者，你看那个列表下来，几乎最有钱的前十个几乎都是讲这样的道的人。哎呀，神爱你啊，哎呀呀呀。所以如果你想是走这样肤浅的路，那么呢去追求这些道，我觉得对你会有很多帮助啊。那么如果你想深入的进到神的同在，真实的遇见神，进神的国的人门就是窄的哈，所以我觉得今天第四课我得跟你严谨的讲清楚啊，免得就是说你真的有点误会了哈。但是真的啦，我打从心里就是爱你的缘故，就是真的希望你好的缘故，才真的是打从心里跟你分享啊。那么呢，我们要了解如何有这七个心呢？那不然先来到了解神帐幕哈，神帐幕。那呢这些年呢，神让我在带领着神帐幕啊，在神帐幕里面呢，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团队哈，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团队。那其实虽然很小，这个团队呢，我们一直相信的一个意向跟理念呢，就是神同在我们的优先，我们借着神的话与神的灵一起进入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向啊，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哈。啊，当然呢，我们有一个核心价值，我们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核心价值呢，是我们是一般喜欢和神在一起的人，神的同在是神帐幕的最优先，我们纯纯净净，可可睦睦，单单纯纯，正正直直，圣圣洁洁，戒戒利利，相相信信，快快乐乐，信信圣圣的成为神的居所，成全圣徒，各尽其志， 建立基督身体进入命定，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跟主轴。这些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盼望的，也是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啊。所以这些年我们是这样走过。然后呢，这里提到的九点啊，就是两个字的纯纯净净、可可睦睦、单单纯纯、正正直直、圣圣洁洁、戒戒律律、相相信信、快快乐乐、信信圣圣。前面的七点呢，其实在哪里不难发觉，前面的七点就是如何有这七个心，对不对啊？当然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神帐幕的一个核心价值，跟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跟感动。当然你有了前面七点，你就一定不会不快乐，你一定不会不兴盛啊！所以呢，你有了前面七点，你后面的快快乐乐跟兴兴盛盛一定跟随上来。但是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后面的那两点，我只能分享前面的七点。那么呢，如果说追求神的同在，如果说进到神的同在，如果说跟神来到面对面，是你的一个渴望，是你的一个盼望，那么呢，你就留心听今天的课啊。如果这不是你的盼望，你的理念跟想法是，我就是要成为很有恩高的人，我就是要成为很有能力的人，我就是要成为很出名的人。有些弟兄姐妹的想法跟思想是这样的，我就是要成为第二个辛班尼，我就是要成为第二个布永康。如果这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理念的话，那么呢，这堂课你不需要太认真听，你就当是听一个神话故事或者童话故事就 OK 了。阿们。好，那么呢，这七点呢，当然他讲到的是圣经里面提及遇见神的同在的元素啊，这里提到的也是摩西向神朋友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一个主要的元素啦。你有这七点，那么你才有机会遇见神啦，这样齁。那么呢，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说如何有七点，给大家今年预备的第四份礼物叫当我不在。那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讲说，哎呀老师你这啰嗦啊，你讲了半个小时都没进到今天的主题。不对不对，这完全不对，这是错误的思想。如果我没有讲前面的 A 点 B 点 C 点根本没办法进到的，如果我没有解释讲清楚前面的，你要进到后面这点你根本进不了的。所以呢，我课程的预备原本就像爬楼梯，带大家爬进去。不要以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来到做一个审判跟审断。前面的 A 点、B 点没有，就不会有 C 点。所以呢，课程本身它就是预备一个楼梯，带我们进到第三个点，也就是当我不在。那前面的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也是什么呢？也是配合跟第三点所做的啊。所以我希望你会有一个明白跟理解。2021年的第四份礼物叫爱的不在。那爱的不在呢，就我们得明白，就是说如果你不明白怎么是才能有神的同在的七点，那么呢，爱的不在就没办法讲了哈。那如何有这七个心？第一点，如何有清心或者纯净的心？就是当我不在，自私私欲肉体做主，我们就会回到纯净。所以呢，这个呢，这里呢，如果我们这个是这两个在圣经里面是反义词来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自私、有私欲、有肉体做主，你就不会清心；如果你有私欲、有自私、有肉体，你就不会纯净。那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哈。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这个清心呢，在原文里面它是讲到 kataras 是讲到说纯洁、清洁、洁净。清洁跟纯净啊 ,OK, 好。那么呢另外的词它用的是 kadia 呢是讲到心，但是呢它这个心是比较偏向是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器官或者是身体里面的一个左脑跟右脑的一个联合，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跟我们内在的感知。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里清心你可以解释为纯净、清洁、洁净、纯洁的情感、愿望、渴望、意志、决心跟内在的感知啊。那么呢，这里在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呢，诶，你就说 katara 什么意思呢？那 katara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它的反义词，它的反义词在哪里可以讲到呢？就是神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到这样的一句哈，马太福音23:25-26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渗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这里呢，他讲到说，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所以呢，在这里呢，他用的词是里面洗净杯盘的里面，过后呢，的外面却里面却渗满勒索跟放荡。这两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是叫哈巴吉跟卡西亚这两个词呢，他所讲的这两个原文呢，是讲到说。争夺抢劫争夺物它的字根呢是夺取抢走忽然取出。另外一个放荡呢，它的原文是Arasia， 它讲到是缺乏自我控制，自我沉溺，它的字根呢是不能自我约束，不节制的。那么呢，我们再看清楚一下洗净杯盘外面，里面却渗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你看到这两个词吗？它有两个词有一个对比性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概看的时候呢，什么意思呢？是里面却渗满勒索跟放荡。所以简单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讲到里面呢有里面呢哈帕姐他讲到的词是讲到争夺、夺取、抢走、忽然取走。这个词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3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所讲的内容是讲到他们就是说欺压百姓，然后呢抢夺他们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大概明白它是一个自私自利一个私欲。然后呢Arasia 这里呢，我们知道它讲的是肉体的私欲，肉体的这个的做主，肉体的做王，也就是说不肯对付肉体的人，让肉体继续来到去为非作歹的人啊。所以呢，这个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自私，我们有私欲，我们有肉体做主做王，我们就绝对不会是一个清心的人。那么呢，这样讲可能我们还不太明白。那么呢，我大概省略了一下呢，偏行己路，唯我独尊，自我自私自利，什么东西都是我，然后呢，自私私欲，肉体做主只有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清心。所以也就是说呢，有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做什么东西都先想到自己的，常常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的爽、自己的好、自己的享受为目标为目的的，这样的人他不会是一个清心人，因为这两者是一个对比哈。所以呢，好像打个比方，如果你被神触动过，你被神触摸过，我们会愿意改变。每个人几乎都会有自私，或者每个人原本就是自私。但是被神改变过后呢，我们会常常去思想别人，会常常去思考别人，会常常去顾忌别人。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有太多属灵的婴孩了，太多的属灵的老小孩，属灵的老小孩年纪一大把了， 但是呢，里面常常什么东西想到的都是自己。当然呢，有时你，当时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有一个反弹说，没有啊，我都想到大家。你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自己看自己的举动。好像打个比方呢，我自己在这段时间，我就一直思想跟祷告，诶，主啊，为什么我会啰嗦呢？因为我不是一个啰嗦的人呢。那我不断审查，不断审查自己的时候，诶，我就发觉到呢，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在乎的是弟兄姐妹能领受到吗？我尽量去帮助他领受，我尽量的来到把课程的这个解释跟这个的解答跟这个的表达尽量拉低一点点，让他可以去更加明白。而以前如果你问我，我教课我会这样真正去思考到每个弟兄姐妹可以更加小心，更加容易领受，更加，其实老实说，如果你问我十年前我真不会但是呢，现在我在思想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做任何东西，你会以弟兄姐妹为优先考虑吗？会思想别人就比如说有时候好像为什么我放剪完东西放剪刀，割完东西放刀子，或者做完一个工具的东西完了过后，诶，我会一般一做完我马上会整理好收好，因为我会想到，诶，等下人家会不小心割伤吗？诶，等下人家要用的时候会方便吗？诶，等下，所以呢，每次我做完一个东西我就会整理干净，整理清洁。当然不要讲我太忙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思想想这东西又做这东西我忘了，我承认会有，但是一般上做东西我都会先去思想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如果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清新的人，是一个心理洁净干净的人，你就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唯我独尊自私自利，什么东西都是我这样的人。如果说你发觉多多少少你还是那么呢，你绝对就不会是一个清新的人。我觉得得让神来到改变你，跟神讲说，神啊，我不愿意再这样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罗马书6:12呢，说到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罗马书是3:14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马太福音10:38，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好，那么呢，我发觉到呢，有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呢，会就是说很喜欢发脾气。那发脾气，它其实发脾气呢，它会是一种的享受私欲。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发生，那么呢，有时候有些人会选择稍微节制自己，稍微来到节制，稍微控制自己跟神连接。但是有些人呢，是直接发脾气的时候呢，他完全不会想着我要控制自己，我要来到去稍微来到控制自己的情绪跟神连接，好叫我不发出这个脾气。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些人不是的，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是享受在脾气带给他的爽的感觉。这是什么呢？这是肉体做主，这是肉体做王。所以呢，凡有在我们弟兄姐妹教会当中，如果说是那种他们一般上就是说也不大愿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这样的话呢，他就发在这个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的人比较难遇见神的同在，是真实的哦。然后当然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比较肉体的人，那比较肉体的人一般上，比如说好像我们看到以扫啊，讲到他是就是说是一个粗暴啊，一个打猎啊，或者我们看到参孙啊，参孙他其实也觉得很奇妙的，如果我们看他从小就是拿西尔人，但是到最后的发展里面，他是很在意自己的私欲，等下看到这个女生跟他同床，等下看到这个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包括你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一个我可以找到的图画，来到给大家表达什么是肉体做主做王的人。那这里你看不是看他的金项链，你看是看他的皮肤。 一般上呢，有时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上是有这样的皮肤的，我就很或者一些牧者或者是一些外面的人有这些皮肤的记号的，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他是一个肉体很唯我独尊，肉体做王做主的人。一般上肉体做主做王太久的人，他身体就会长出一种的纹疤，或者是一种的你会看得出来的哈。当然灵里的辨别是很真实的，当然不只是灵里的辨别，连肉体都会彰显出这种的情况啊。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好像这种清新也是在乎，比如说我有遇过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些牧者呢，比如说他到哪个地方服事哦，他就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坐头等舱啊，一定要住五星级酒店啊，一定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尊贵的食物，一定要什么之类等等。那一般上这样的情况呢，你会发觉就没有清新的含量在里面。那有清新的含量呢，就是说你会为对方考虑，就是说哎呀，我住，如果说我要住五星级的酒店，他们负担得起吗？他们会很压力吗？哎呀，如果我都是要坐一等飞机的话，诶，他们会有艰难吗？他们会不容易吗？诶，就说清新的话呢，你是会多方为对方考虑，会为教会考虑，会为弟兄姐妹考虑。这讲到的是清新，那不要来到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要想说清新就是干净洁净，诶，到底是什么？其实清新洁净，清新或者纯净的心，其实就是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刚才的这种的对比，我们就能明白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哈，很重要。第一点哈，这是清新。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清新吗？你有干净的心吗？阿们。好，这个都是很肉体的人了哈，你看得很清楚的哈。然后呢，灵的成熟，灵的成长，不在乎你的年龄。不在乎你的背景，不在乎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的文化，不在乎你的教育，不在乎你的富与贵，也不在乎你富与贫，也不在乎你的贵与贱，但是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愿意对付肉体，考试过关的人。这个呢，就是会是灵里成熟跟灵长大成人的人。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从信主到现在，我们不愿意被改变，我们也不愿意对付肉体，我们也不愿意来到将我们的老亚当，我们的老我把它卸下的话，那么呢，我能讲就是说，你信主十年，你还是十年的老小孩；你信主二十年，你还是二十年的属灵婴孩，你没有长大到。灵的成熟跟灵的成长，不在乎你的年龄背景等等。我看到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牧者，灵里像个小孩。当然你就讲说，诶，他是牧者，对，他是牧者，是因为他的职分。但是呢，他的生命，他的品格，包括他灵里的岁数，就是一个小孩。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去看年龄啦、背景啦、学历啦、文化啦、教育，这些都不是重点。灵的成熟不在乎这一切，灵的成熟在乎考试过关。神预备给你的丈夫，是否你爱了他？神预备给你的小孩，你是否关心了他？神预备给你的教会，你是否顺服顺从的来到考试过关？这个都是在乎跟我们考试过关。所以我当然在泥土系列有分享很多，讲到怎么对付生命，怎么的来到挖掘我们生命的黑暗跟污秽，很多很多在里面这些都在平台上你可以去听当然我希望这成为你的生命的帮助。那第二点呢，如何有这七个心，如何有第二个心是虚心或者渴慕的心。我们在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不再恋慕世界荣华富贵，我就 回到渴慕，那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经文的表达哈。圣经里面呢讲到说，约翰一书2:15说到，我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经文，它是讲到一个对比的，你爱世界就不能爱神，对不对？不只是这样哈，圣经里面雅各书4:4说，岂不知气啊，等一下哈，我调一下啊 ，K， 好的，我觉得我有点像喊了哈，我得把这个稍微开大一点点啊，好的 ，OK， 圣经里面讲到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哎，开的有点大啊，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啊，这个有点。OK， 好，这样可以啊，这样我的声音可以哈，我声音可以哈。OK， 好，圣经里面讲到说，雅各书4:4，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的，那么就是与神为敌。那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哈。好，所以呢，很清楚明显，如果说你要有怎么爱神的心呢，就是说你不要爱世界，你就可以爱神的心啦，对不对？然后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正确的翻译不应该翻译叫虚心，正确的翻译简明圣经说到呢，承认自己心灵贫穷需要上帝的，这字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原文里面的表达到饥渴的、渴慕的、爱慕的、追求的，这就是讲到虚心的意思。那么呢，老底家教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它是处于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城市，也是比较富裕的教会，他们呢当时有卖眼药水，所以他们是跟世界打很多交道，所以他们有很多钱啊。但是呢，在启示录3:16-17就讲到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你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这是他邻里的状况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老底家是一个有钱的教会，也是爱世界的教会，也是跟世界打交道的教会，所以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这里的贫穷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虚心，是同一个原文啊，同一个原文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老底家教会那时很有钱，老底家教会呢当时呢，那这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废墟啊，他已经不在了这个城市，但是这是他留下的废墟。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如果你爱世界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真的很难虚心啊，很难对神渴慕，很难对神充满这样的爱。所以我盼望大家呢，真的如果你爱世界，你就是来到你就不能爱神了啊！如果说你爱世界，那么你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在雅各书跟约翰一书明显记载的。所以简单，你说我不爱主，那你就问自己，你爱世界吗？如果你爱世界，你就肯定不爱主了，那么你就得跟神承认，主啊，我真的很爱世界，我真的很爱钱，我真的爱名声，我真的很爱影响力，我真的很爱有很多粉丝，我真的很爱有很多的跟随者，我真的很爱我的教会很多人啊。如果这些都是世界的教义，所以为什么今天神都不大愿意让他的同在来到教会？很简单，因为教会很多都很爱世界，很爱世界就不会有虚心，不会有渴慕的心，不会追求神的心。如果是如此，神怎么可能来到呢？阿们。不冷不热啊，因为他太富裕了哈，太世界了哈，对不对？好，那么呢，如何有这七个心？第三，如何像小孩单纯的心啊？所以呢，我查了原文的对比，我就发觉到呢，当我们不再有自我的梦想、野心啊、 我们就会回到单纯，有野心、有梦想的，有自我的野心跟自我的梦想。这里是讲到自我的野心跟自我的梦想啊，并不是讲到神的梦想啊。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他很难单纯的，因为呢，有这样的人他就会有比较。有这样的人呢，他就会有不断的来到跟人去比，跟人去对，跟人对着干，不断的去模仿别人，不断去仿冒别人。这样的人呢，他一般上呢，很难有一个像小孩子单纯的心的啊。所以呢，这里呢，哪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文呢？那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到什么呢？像婴孩，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讲到像孩子。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提到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毒恶，恶毒，抱歉了，诡诈并假善，就假冒伪善了哈，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哦。然后呢，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来。这里原文里面我们看到呢，一个用的是 biphos， 另外一个用的是 badia。 这两个词呢，一个词是讲到是胎儿或者婴儿或者幼儿，另外一个词讲到是小孩子，当然它可以代表是婴孩，可以代表是孩子，它也可以代表是父母真爱的孩子。所以呢，一个是稍微讲到小一点点，一个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呢，巴迪亚的词比较广啦哈，那 before 的词比较倾向婴孩跟宝宝这样的情况了哈，不管是哪个，他都讲到说呢，什么呢？像婴孩一样，像孩子一样。他的对比是什么呢？他的对比是毒恶、诡诈、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不再毒恶，我们不再诡诈，我们不再假冒，我们不再嫉妒，我们不再和一切毁谤的话交友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像孩子一样。阿们。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者牧者们呢，会稍微艰难一点点。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跟世界打交道打得太多了，以致到呢，我们按着世界的方式跟模式，所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争我斗，你抢然后我夺，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以致到我们真的很难单纯像个小孩哈。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我们不再毒恶诡诈并假善，然后呢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里也讲到说，当我们不再有自我的野心梦想，我们就会回到单纯。打个比方啦，如果说神预备你是做一个就是说农村的牧者，那么呢，你里面偏要做一个像辛班尼这样出名的牧者，那么呢，里面就会有这种的野心，这种的自我的梦想。那我觉得，如果你渴望说，我渴望说，可以有辛班尼这份的医治，然后呢，带给弟兄姐妹来医治，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如果说很多时候我们的里面的野心跟梦想是不一样，我们会想说，哇，辛班尼，你看这样有钱，辛班尼这样有恩高。那你会想说，主啊，我教会这样多人没医治，主啊，你给我辛班尼这份医治。讲到这里，隐藏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像辛班尼这样，我就会哇很出名，我就很有钱，哇我就很有影响力，我就很有名声。如果说有这样的野心跟自我的梦想呢，那你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人，因为常常你会跟人家比较，常常你会跟人家对比，常常你想仿冒别人，常常你想来到模仿别人，常常你想来到让别人的成为你的，因为你找不到你的呼召，你找不到神给你的这份，你找不到神给你给你的位分，所以你常常会模仿，仿冒嫉妒竞争比较，这是真实发生的啊。然后呢， 如果说神预备给你是做这样的一个农村的教会啊，是一个这样的比较相对简陋的教会，你就不要一直有野心，就是说你知道你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教会，你知道他们财务状况，你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呢如果神是预备给你是牧养比较简陋的教会，你就好好牧养，不要一直想着我对面的教会，你看哇他们越做越大了，哇他们花了100万装修，他们花了200万装修，他们花了300万装修。所以呢我记得在这段时间呢，我就有遇到他们有些教会哦，这间教会用了200万装修，那间教会用400万装修，那间教会用500万装修，那到现在疫情的时候什么教会都不能用。那不只是这样，然后呢有些还是被就是说完全不能用了，而且是长期的，所以呢那个丢下去的钱呢都浪费掉了。所以呢在我们团契一直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不花钱在这些东西上，我们的钱都是投资在一些牧者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忙的身上。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我们的收到的钱呢我们就怎么样呢去帮助这些牧者哈，在我们团契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或者帮助，所以长期来我们支持很多，我们不留给自己做什么伟大的建筑物啊。然后呢，比如说，如果说神预备给你是牧养50人的教会，那么你不要一直想着牧养500人、50000人的教会，神有他的时间，他要提升你的时候，他会提升你，会告诉你，他要来到带领你。跨越到另外领域，他会带领你跨越。那如果说每天在那想着别人500人教会，自己50人教会，哎呀，我要500人教会，我要50000人教会，每天这样的话呢，自我的野心呢，在那对比来对比去，那边呢，那当对比的时候，就是嫉妒嘛，嫉妒过后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假冒伪善嘛，假冒伪善呢，就会搞那诡诈的东西嘛。我看到有些很多很有手腕的人会用一些诡诈的东西，然后将人圈到他的教会然后呢会用恶毒的话攻击对方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些都是都会影响到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单纯。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能保持这份对神的单纯，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我们不跟人家比较，我们也就不仿冒别人，我们也不要去一直跟人家争来争去，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本分。所以呢一直是我的一个理念跟一个想法啊，就是说诶，我就做好我的，别人怎么做我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我也不管，我就做好神给我的这份，我就做好神给我感动与主民心，我就与主民心，神给我感动神的代祷者，我就神的代祷者，神给我感动泥土系列，我就感泥土系列，我就做好我的本分，我就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怎么想我，怎么说我啊。当然啦，在过去的泥土系列也有煎熬的时候，真的代祷者也有煎熬的时候，但是呢我知道神要我做的我就做好它，我不仿冒别人，我也不去跟风，我也不去跟别人怎么样，我就单纯的做好神给我的这份。当然如果你问我，我更希望不要做，我更希望单纯的躲在家跟神亲近，跟神靠近，每天跟神讲话聊天，他教我功课我就记载下来，他教我课程我就记载下来，那我就下载更多东西，我享受在天上的美好，我享受跟他的关系。但是呢我真的老实说，我不是一个很想服侍的人，我真的更想跟他常常在一起的人。所以老实说，有时候我就讲说，哎呦，其实最近好像接下来今年7个月这样下来，哎呀，好像我的服侍越来越多啦，好像很多东西都跟他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就是我就这个月今年跨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怎么的简化掉我的服侍啊，简化掉我的服侍，怎么的让我就是说可以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想服侍的人，老实说哈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的呼召里面是有，我生命的呼召跟我跟神的关系里面是有某个部分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中心，我的职责所在啊。但是呢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想望服侍人，我更想望跟他在一起，我更想望常常跟他连接。阿们，这是第三点齁。那第四点呢 讲到说呢，如何我们可以没有诡诈，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直的心哈、哦。那么呢，就是当我们不再有不对的动机，与诡诈啊，我们就回到正直哈、哦。啊，这里呢，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对着这个拿但业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一章47节跟51节，耶稣看到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那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里呢，他就用的这个诡诈是 Dallas 呢，是讲到诡诈、诡计，或者是心计、牢笼，或者是狡诈啊，或者是阴险之人，或者是小人啊。在这几个词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人呢，有狡诈、诡诈啊、诡计、阴险之人跟小人呢，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对的动机跟诡诈的，他们永远会用很多方式跟方法哈啊、来到赚取他们一些好处，所以这样的人是没办法正直的，因为他是狡诈、诡诈、阴险的小人嘛。那打个比方呢，有时候呢，我记得有些朋友呢，10年都不见一次。过后呢，10年过后呢，打个电话来约我喝茶。那么呢，以前傻乎乎的，反正他约我我就去。去的时候呢，哎，原来他真的不是要约我喝茶，他是要什么呢？要卖我产品，要我加进什么帮会，要我加进什么什么金钱游戏，要我加进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那当然你说这样算是阴险之人吗？这样算是小人吗？这样说是诡诈跟诡计跟狡诈吗？可能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我会讲，这样是不对的动机，对不对？这也算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嘛，对不对？就是说你约我，你不是约我喝茶，你要嘛跟我说清楚讲明白，诶，我约你就是要卖你东西的，你要来吗？ OK， 那我觉得你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你讲清楚说明白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向来都是这样的，我都跟你讲清楚说明白的啊，所以我都跟你讲得清楚明白今天的课程会是什么啊。那么呢，如果说你要听，你就准备要我改变。如果说你觉得说你不想改变的，你不想追求神同在的，那么呢，你就当神话故事，我都跟你讲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跟我讲清楚说明白，那你还是正直人。那么那种呢，就是约你出来就跟你说、没有啦，我们太久没见啊，过后出来的时候就哎呀，这个投资好啦，这个什么买这个产品好啦，那么这次是有不对动机的人啊、哦。那么呢，当然我们看到呢，比如说我们服侍神、侍奉神，你说我是带敬拜的。带敬拜里面呢，我说你带敬拜，你的动机、你的心态是为了我真的就是想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神。我真的想就是来到成为一个音乐的祭司，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你里面的动机多多少少也有掺杂着，我带的时候也哇，你看掌声，你看弟兄姐妹那种的投入，哇，太爽了，这种感觉，你看我带的够好的，你看我带的这样棒，那个谁阿狗带这样差，阿猫带也不好，我最棒啊、哦！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已经是不对的动机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服侍神，服侍神，你真的100%就是为了服侍神吗？或者里面多多少少是有赚取神的荣耀，有不对的动机跟不对的心态在里面。比如说讲到哇，我讲到我看来是好像我在服侍神，但是实际上我在里面我享受着那种哇，弟兄姐妹的追捧，弟兄姐妹的掌声，哇，弟兄姐妹给的见证带给我的欢喜，诶，这种都是什么呢？不对的动机，甚至严重的话它是狡诈。因为如果当我们这样发展下去，就是打个比方齁，我就讲过我就不讲名字啦齁，确实有西方世界呢有一个讲员齁，他自己在他的自录的时候呢他有自己讲自己的状况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就是说在早年的服侍，他很单纯的，就是很正直服侍神的。服侍到最后的时候，有太多的掌声，有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夸 夸口他的时候呢，他慢慢就变成，如果他看到你没有这样的动作，你没有这样的羡慕的表情，你没有这样的掌声，这样的吹捧，他呢就会逼你去做那个动作。那过后呢，他就里面得到这种快感。那这是在他的自述里面讲的哈，或者是别人写他的自述，别人就是有访问他，他坦然的承认过后呢，人家记载下来。所以呢，这呢慢慢可能你一开始是很单纯的，但是呢当事工大了，当教会大了，当影响力大了，慢慢我们会变成越来越不正直了。所以呢，从我们一开始是稍微，那慢慢发展到我们是中等，变成是比较一开始是动机不对，慢慢发展到狡诈、诡诈跟诡计，那再严重就变成阴险之人或者是小人。那就比打个比方，那这是真实的情况哈，这是真实在当地的牧者跟我讲的哈，他说呢，有些国外的讲员来到他们的教会服侍了过后呢，就拍照，然后录音，录像，录网像的时候呢，他们当然在他们本国，他们来之前，他们就说，哦，我们去宣教，就筹了一笔钱，他们就有钱了，他们就买机票，就来国内服侍完，再拍照，再什么，再拍照，再录像，过后呢，拿回到他们国家，就播放给弟兄姐妹看，又再收一笔钱。但是这些钱呢，收了过后呢，其实都没有到本地教会的，这些钱到他们事工本身。所以你问我，这算是狡诈吗？这算阴险吗？或者这只是算动机不对？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去评论啊。但是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那个牧师是讲这话的时候，有点含着眼泪，跟我说的哈，这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啦，不对的动机别搞啦，你搞太多的时候呢，就肯定失去神的同在。我也遇过呢，有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啊，他的牧师到那边，他的牧师就开始讲了，开始说，哎呀，我们的教会啊，就是要建什么楼什么楼啊，哇，要筹款啊。那过后呢，韩国的牧者来了，就给他筹了一笔的钱啊，回去了，筹了一笔钱给他寄去。然后呢，等下呢，几个月过后，美国的牧者又来了，他又跟他讲说要筹钱啊，建堂啊什么。美国的牧者又跟他筹了一笔钱，又寄过去了。那过后呢，到了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呢，他又在给我们讲建堂。那过后呢，他的一个会友呢，一个教会的应该是同工还是什么呢，就跟我们说，他说牧师啊，你们听听就好了哈，你们别跟他投钱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呢，牧师这个建堂已经跟几批的牧者筹了钱，而且钱都够了，他现在还是继续用这种方式筹，所以呢，一个建堂筹了三份礼金，所以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阴险吗？这个叫狡诈吗？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自己去衡量啊。那所以他的同工还跟我们讲说，现在牧师自己的家建得多美，还建了一个狗房。养他的狗，他的狗呢还装了冷气给他的狗。他说呢，我们家都没有冷气空调，所以他说呢，我们还不如那只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如此啊。比如说有时候我到一些特会、一些聚会啊，然后呢，有很多牧者会给我名片或者要我的名片，当然我跟他讲我没有名片，他就要我的邮件、邮箱，我就给他。给完了过后呢，回到家了一个星期过后，或者三天两天过后，我就会收到一批的邮件，讲到的都是筹款。所以呢，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你打算来认识我，只不过是要我来到给你筹款，给你钱的话，那么呢，我不想认识你这个朋友，因为你动机不对，因为你狡诈，因为你诡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正直。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是这样的人，是绝对也没有办法遇见神的哈。好，那么呢，当然有些牧者就是哪，这个是很恶心的。我真的是 拜托拜托弟兄姐妹哈，我求求弟兄姐妹，求求你们啊，别再搞金钱游戏啦，别再玩金钱游戏啦啊，我在泥土系列从一开始就有提，然后到了结束也提，然后呢提了半年过后啊，然后呢还是有弟兄姐妹又在掉入这个金钱游戏啊，就是什么啊，那这些这个牧者，我直接讲，这个牧者特别恶心。那我不怕人家来到，我不是一个想找事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啊，我讲清楚啊，这个牧者特别恶心，他到教会去就跟教会就邀请他教会去讲道，讲道了过后他在讲道就说，哦，弟兄姐妹，你们很爱主，你们很渴慕主哈，但是你们呢不能为主做大事。大家就问为什么呢？啊，他就说因为你们太穷了。那我这里呢有一个投资的项目啊，你们呢就大家筹钱，然后呢筹出一个单位是大概20000啊，我反正不多少钱我忘了，大概这样了啊。所以呢你们就筹，你投进来2年过后呢就会涨20倍。啊，涨20倍，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有钱了，你们就可以为主做大事了。我跟你讲，这个是恶心，这个是狡诈，这是诡诈，这是阴险之人，这是小人。原谅我这样讲，但是我真的是真的是里面真的是澎湃，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样的金钱游戏不知道破坏了多少间教会，多少教会分裂，因为呢钱投进去确实没有拿回来啊，不知道多少，我从东北沿海一直在走到海南，我自己每个教会走过，我都看到好几乎每一间，我敢讲几乎每一间多多少少都有经历到分裂，因为金钱游戏，从东北一直走下来到海南，这是前年发生的事。所以每个教会去，他们就是因为牧者号召，牧者给这个大坏人阴险之人的牧者还是国外的牧者在讲台分享这样的东西，大家就大批投资，又有带导者看到钱掉下来啊，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结果大家钱进去就没出来了，有些教会亏了300万，有些教会亏了200万，有些单独的拆迁户亏了100多万，不知道怎么跟家人交代，所以家庭分裂，教会分裂，大家等等。所以呢别再搞金钱游戏了，讲台就不应该讲钱的东西，讲台就不应该讲投资的东西，你要投资暗暗去投资，这个投资的东西是这样的嘛，你越呼召人家投资成为你下面的，你就先抽他们一笔佣金了的嘛，这很简单嘛。所以呢牧者有去投的话，还号召下面的人投的话，那么你问我，如果说你说号召了投，我把佣金还给他们的，那我还讲你稍微一点正直，那么如果你号召大家成为你的金字塔下面的人，就先抽他们的钱，这时候呢你告诉我说你有多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发生几个问号咯。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怎么可能正直呢，对不对？所以我是含着眼泪从东北走下来，看到教会分裂分裂分裂分裂分裂，这些账谁来算？就是这些国外的牧者把金钱游戏带到中国的牧者，他们算这笔账。我大声的讲，我大声的敢说是如此，因为他们分裂教会，因为他们来到抢夺弟兄姐妹的钱，他们来到撕裂教会，败坏神的工作，求神怜悯帮助。因为为什么我今天要再讲一次呢？因为到今天他还在做，已经这样多的金钱游戏倒闭了，已经钱没拿回来了，他就跟哦没关系，我们还有新的金钱游戏还继续在做。我都不懂，还把我拉进他的群里面，我就心想有病啊，真的有病啊，真的有病也不生啊，这个是啊，好了不讲了，反正我真的是求求大家啦，别再让教会分裂了，求求大家啦，别再教会再搞这些金钱游戏金字塔游戏了，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赞成吗？大家赞成吗？赞成吗？赞成跟我举个手吧，赞成吗？好不好？阿们。或者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已经是那种的，都已经是听到懵了啊！还有这样是太多教会分裂了啦，太多教会搞这样的破坏性的东西了啦，所以呢啊，我真的含着眼泪走过的，这是真的。阿们，阿们，感谢主啊，祝福大家啊！好，那么呢，接下来呢，第五个心呢是如何圣洁的心呢？当我们不再放纵情欲、私欲、罪恶，我们就回到圣洁。
哦，如何有圣洁的心。如果说我们阿们阿们阿们赞成，确实我们举手，我们不要再让这样的东西来破坏教会。牧者，你千万不再给这样的金钱游戏的人，或者是我管他国外的，我管他是有多有多出名都好，这些人就不应该在讲台里面分享这样的东西。讲台是圣洁的，讲神的话，讲神的东西，讲什么投资，你们太穷了，不能为神做大事。这个我很不客气的话，这就是一堆狗屁的话，放屁的话。什么是还有什么为神做大事要有钱啊？哎呀，真的是，我真的求神怜悯恩待这些牧者啊！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讲起来的也血气澎湃，真的是。那讲多了，等下我犯罪还不要啊！求神怜悯悔改啊！主啊，原谅我，原谅我。确实啦，其实因为我很伤心啦，因为一路走过，我看到很多教会分裂，是因为这样的事。然后呢，我都讲了半年这样的东西了，还有教会继续在搞，还有教会继续在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纳闷了嘛，对不对？哎呀，不讲了，不讲了哈。圣洁哈，圣洁的话呢，放纵肉体、情欲、私欲、罪恶啊，如果我们不再做这些事，我们才能回到圣洁。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追求圣洁哈，讲到说你们要追求圣洁，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简明圣经翻译的更好，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圣洁，否则不能见上帝。所以呢，不圣洁的人呢，不能见上帝的哦。那因为他们离上帝太遥远，太肉体了嘛，太血气的嘛，太多罪在里面嘛。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就提到说什么呢？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啊。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体，不放纵私欲跟邪欲，像那不认识的外邦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圣洁在圣经提到的常常都提到跟身体有关系哈。所以呢，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要圣洁，我们就得注意我们的身体所行、身体所为、身体所做哈。好，那么呢，这里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呢，那你不可能一边在渴望着神的同在，一边在看着黄色的书刊，一边在看着这个色情的网络。你不可能一边在渴慕着神同在，一边在那边算命，一边在那边看星座。你不可能一边在那边渴慕着神的同在，一边渴慕着赌马经，看马经，赌博。你也不可能一边在那边想着什么神的同在，一边想着金钱游戏，每天不做什么，然后呢两年过后赚20倍，这个是傻乎乎的行为。所以呢，这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是跟大家讲，我是有约过这个金钱游戏的总裁，他跟我讲能赚这样的钱。好，那你讲能赚吗？对吧？好，我约你的总裁出来，我就问他，诶，你怎么赚这个钱出来？我就问他，他就没办法解释，连总裁在我面前都没办法解释。我就问他说，你说我投$100过后呢，每天你会给我给我不知道多少美金，到多少个月就回本。那我就问他，你的钱怎么来的？你投资什么东西？你怎么有盈利等等？我就问完，他到头到尾都没办法跟我解释。所以我是在金钱游戏，我是真的有查过，有调查过，有真的到他的总裁那边跟他聊的。当然不是这个总裁啦，是别的公司的总裁。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你不可能一边追求这个肉体的东西。当然这里讲到圣洁，他比较倾向的是情欲的东西、淫乱的东西或者是这种好像一夜情啦、婚外情啦，这些是肉体的东西。当然他也能再衍生讲到是这种金钱游戏啦、赌博啦，这些败坏的东西。所以呢，我真的强调跟弟兄姐妹，如果你想遇见神，你想住在神的同在，千万要离开这些的不圣洁的东西，神完全不喜悦啊。那么第六个心呢，是讲到如何借力哈。所以如何借力呢，就是当我们不再得过且过， 欠缺认真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戒律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就是说戒律，就是说这里当我不在，不戒律，不努力，不用猛力，懒懒散散，得过且过，行事不认真，虎头蛇尾，三天打鱼，漫不经心，随随便便，东涂西抹，大大咧咧，草草收兵，草草了事，推卸责任，不敢承担，不忠不义，这些都包含在戒律的反义词里面。所以呢，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做事不认真，做事不靠谱，懒懒散散，漫不经心，三天打鱼，虎头蛇尾的这种，也很难见主，因为呢，做事不认真，行事不戒律，对不对？所以呢，我呢呢呢，就打个比方哈，我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故事哈。我在十几年前呢，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做慈济的。慈济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慈济呢，大概是台湾一个，可能是台湾现在最出名的一个组织啊、就是说是佛教组织最出名的，因为他们做很多慈善活动啊、很多紧急活动等等，他们都捐，有钱给钱，有力给力等等，那、这是真的哈、这是真的哈。那他们确实，他们也很有钱，因为他们真的很出名，很有影响力。我那个朋友呢，他是做慈济的，他是做到哪里呢？做到的等级呢，差一级就可以到台湾去做尼姑了，这样的高级哈。所以呢，他差一级而已，但是感谢主，他就是差那一级，他认识了耶稣，他信了耶稣啊。他信了耶稣过后呢，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去特会嘛，特会，那我们就开车一起去。开车一起去的时候呢，我的水瓶就掉在水瓶，我开水瓶喝水，那我的水瓶的盖就掉进车的那个座位坐席下面。那过后呢，当然我一掉我就马上伸手去拿，找，怎么找都找不到啊，找了一次，找了两次。过后呢，他就翻身过来跟我说什么呢？一诺，你用心找，一定找到的。我就心想纳闷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用心找呢？然后过后呢，他就伸手进去，反正他是坐我前面，我坐他后面，东西是掉在他的下面，我找会更容易，他找更难。结果他跟我讲了这句话，他就伸手进去，用心找。找了一下两下，他真的找到了。所以呢，我就发觉到了，你看到吗？为什么他们做得这样好，做得这样成功？他差一级就能做尼姑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他们真的用心做，他们真的借力做，他们努力做，他们猛力做。但是我们呢，发觉到基督教里面，我们真的是太够虎头蛇尾，三天打鱼，漫不经心，随随便便。所以呢，确实我们就发觉到了，这样的话怎么遇见主呢？怎么遇见神的同在呢？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如何有这七个心呢？相信的心，当我不在啊，当我不在，不信、怀疑、质疑、猜疑，我就回到相信。圣经里面讲到说，希伯来书讲到说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希伯来书是一章一节讲到，简明圣经的翻译啊，信心就是对所望之事有把握，对没有看见的事相信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信心。好，所以这是相信哈。好，那么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呢也不大知道或者清楚啊，这样我给大家例子哈。那当我们不再不信、怀疑、质疑，我们就能回到相信哈。那么如何呢 ？OK， 那么呢，学习不再靠自己，依靠他；学习不再相信自己，相信靠他。当然讲到这里，你还会觉得很悬，不然我给你两个例子吧。那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位妈妈呢，她有一个小孩哈，每次就是坐这个巴士哈，校车哈，我们叫去学校上课。那天呢，学校下课过后呢，校车呢就停到她的家的对面，停了下来，过让她小孩下来。她小孩下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慌张啦，也没注意车辆，一走到那边， 车一来将它撞飞了起来，撞飞了起来过后呢，哇，大家都惊讶了，然后呢，司机就慌了，就马上走过去看那个小孩，然后呢，过后呢，看他已经就好像倒下昏迷了这样的情况，那过后呢，他就马上跑到家里去跟他妈妈讲说，你的小孩被车撞了。我问看你哈，如果说你遇到说呢，你的小孩被车撞，师父敲你的门，你跟你讲了这个，你的动作是怎样？马上冲出去，对不对？马上冲出去看小孩。这位妈妈不是，这位妈妈听到孩子被撞飞起来昏迷了，妈妈第一件事的不是冲出去，她跪在地上祷告说，主，这孩子是你的，我交给你，我信靠你，我信任你，主，你来看顾，来保守。祷告完了，他爬起来，他才匆忙的走到外面去。过后呢，到了外面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看到这孩子又蹦又跳，然后呢就说，妈妈，我回来了，好像没有被车撞过的情况。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信靠，这是依靠。所以呢，我问看你，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归信主，我们做事归信自己，我们信主归信主，我们行事还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本能，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力气。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把信主跟自己信自己两者，我们完全的好像周日来教会就信神，平常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有实力，有力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也很难遇见神，因为呢，你从你信主到现在都是相信着自己，你根本不是相信神。相信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信了你，我在周日礼拜天我相信你，安息日我相信你，我工作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我讲道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我服侍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我们不会把这两者分开。但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信仰是把这两者分开的。阿们。所以我再给大家一个经历啦，我不知道你经历过绝望的眼泪吗？那这是我在预备眼泪系列的时候啊，然后呢第三课讲到绝望的眼泪啊，所以那时候我跟毕亚明哥在聊的时候呢，他说上到这个毕亚明平台，然后呢问我要教什么课嘛，那我就列出几个课给他，其中一个是眼泪系列啊，是我准备好了的哈。那过后呢他就说啊，就分享眼泪系列吧。那但是我祷告了过后呢，我就感觉说好像弟兄姐妹更需要的是灵的成长，所以我们商议过后呢，我们就分享灵的成长系列。所以呢，到现在我们分享到第30课了哈。当然今天是放29课，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背景课是灵课啊，所以呢已经上了30课啊。所以绝望的眼泪呢，我跟大家讲，你绝望过吗？我绝望过啊。我刚刚在去年年初我就到约旦，我到了他们首都阿曼。好，我到了他们首都阿曼的时候呢，那过后呢，我就要从首都去到佩斯拉哈 ，Petra 这个地方。Petra 这个地方呢，是真的我去过的这样多的古迹里面，我看过我觉得最震撼的古迹啊，这是我去过觉得最震撼的古迹。所以呢，漂亮吗？漂亮吗？很漂亮，对不对？然后呢，我到了这个地方，那我从阿曼呢要坐巴士，大概是5-6个小时才能到珀斯拉。到了珀斯拉过后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观光、祷告什么之类，走了一圈。珀斯拉这个地方呢，在圣经是有记载的哈，是讲到王的大道。这个地方哈，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哈啊，有机会了，但是可能不太有机会了啊，疫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看到真的很震撼，真的很漂亮，真的很美啊。那我就走了这个地方，走下，因为走得太嗨了嘛哈，我就走下这里看那里看，我就不走了一般人走的路，我就走一个特殊的路，就是我自己开拓一条新路。结果走下我就走迷失了，我就不懂到哪里。那走迷失了，我从 入口走到迷失的地方大概走个四个小时到了这个地方啊，没有大概啊，对，大概四个小时。那到了这个地方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呢要再到门口的话呢，我觉得最快也要两个小时才能到那个门口。那么呢，因为我在阿曼嘛，我就要到珀斯拉六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巴士，然后过到了这个地方，我又爬了进去，自己走这条路走了四个小时。所以那时候呢，我看时间呢要到这个因为巴士呢最后一趟巴士回去阿曼呢是大概是三点钟，对。那过后呢，我那时候呢以迷失的地方要再跑到去那个门口根本来不及的，因为我只剩下一个半小时。走下走下，更糟糕的是我的脚抽筋啊，我的脚抽筋，所以我当时已经绝望了。因为呢，如果说我这个我赶不上这个最后一班巴士回到阿曼，那么呢，我接下去的飞机要飞回到飞去别的国家，已经是赶不及，我整个行程就废了啊！所以当时候呢，我知道我真没办法了，我整个行程也完蛋了。当时如果你说我没有抽筋，我大力跑，可能还赶得到。但是当时我真的完全完蛋了，完全没有机会了，完全就是糟糕了这行程。我知道我没办法了，我能怎么样？我就坐在那个石头上，我就心想玩就玩吧。我就在那边心想着，主啊，只有你了，只有你能做了。结果呢，我祷告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这个不知道哪里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本地当地人来。过后呢，他就问我说要去哪里，我就说我要回到门口，他就跟我说啊，骑上他的驴子。所以呢，这只驴子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这个是信靠，这是信赖啊，这是相信啊。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如何有这七个心。当我不再自私私欲肉体做主，我就回到纯洁的心。当我不再恋慕世界的荣华富贵，我就回到渴慕的心。当我不再有自我的野心与梦想，我就回到单纯的心。当我不再有不对的动机与诡诈，我就回到正直的心。当我不再放纵私欲情欲罪恶，我就回到圣洁的心。当我不再得过且过欠缺认真，我就回到戒律的心。当我不再不信怀疑质疑猜疑，我就回到相信的心。希望这七个心我们真实的操练起来，我们真的把它做起来。所以呢，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我们是一般喜欢和神在一起的人，神的同在是神帐幕的最优先，我们纯纯洁洁可可睦睦单单纯纯正正直直圣圣洁洁戒戒律律相相信信快快乐乐信信圣圣的成为神的圣所，成为全圣徒各尽其志建立基督身体进入命定。阿们。昨天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心血来潮，我就把这些词全部把它化为一首歌哈。啊，当然这首歌是因为昨天才有一点下载，当然我唱歌的功力也很差啊。然后呢当然有机会，如果说有弟兄姐妹很会唱歌的帮我唱一下，帮我录音一下，我觉得也很不错哈。所以呢我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哈。想不想听？大家想不想听？这首歌，这首是我把这几样、这七样东西哈，把它混合起来过后呢，我就把它写成这样的一首歌哈。当然这是初稿哈，是初稿，初稿就跟你唱给你听了啊，这对你够好了，应该请吃牛肉面了。想不想听啊？大家想不想听啊 ？OK， 好，我来唱给大家听哦。啊，让我想一下昨天是怎么唱的。啊，大概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唱。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啊。OK， 我要想一下昨天晚上怎么唱的，因为才下载嘛啊。好，感谢主啊。好， 当我不在哈，这首歌是我自己填词、自己做、自己下载的曲哈，也是自己唱啊。当我不再只是肉体做主，我就回到纯洁的心。当我不再恋慕这世界，我就回到起初的渴慕。当我不再有自我的野心，我就回到单纯的心。当我不再有不对的动机，我就回到真挚的灵。我要回到开始纯净，我要回到起初渴慕，爱慕你，回到起初的爱。哦主，我要回到开始单纯，我要回到心是真挚，带领我回到起初的心。 OK OK， 做到一点感觉了哈。 OK OK， 大概这样唱了。对了对了， OK， 好好，OK OK， 好了，第一段不唱了啊，就第二段就开始就好了哈。那这是第二个段哈。当我不再，哦不不，当我不再放纵情欲和私欲，我就回到圣洁的心。当我不再心事不认真，我就回到做事的戒律。当我不再不信与怀疑，我就回到单单相信。当我有了这一切，我就快乐与心神。我要回到开始圣洁，我要回到起初戒律，跟随你回到起初的灵。哦主，我要回到开始相信，我要回到爱你初心，帮助我回到起初起个心。我要回到爱你的心，我要回到同在起个心。当我不再只是肉体做主，我就回到纯洁的心。当我不再恋慕这世界，我就回到起初的渴慕。当我不再有自我的野心，我就回到单纯的心。当我不再有不对的动机，我就回到真挚的灵。我要回到开始纯洁，我要回到起初渴慕，爱慕你，回到起初的爱。哦主，我要回到开始单纯，我要回到心是真挚，带领我回到起初的心。我要回到爱你的心，我要回到同在起个心。我要成为神的居所，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愿肢体进入各自命定。我们就是一般喜欢和神在一起的人， 神的同在是神帐幕最有限。阿们，阿们，好听吗大家？反正就是很业余的啦，反正就是很业余的跟大家玩一下啦。所以昨天就写完了这个课过后呢，心血来潮就有了一个旋律，就把它稍微这样唱了出来啊。当然啦，还要需要有很多，因为初稿嘛，初稿还需要有很多的整理，很多的调整，很多的旋律的旋律跟音符的这个初稿。一般歌手初稿不会唱给你听的，因为太难听了嘛啊。但是呢就是心血来潮，反正业余的就玩一下，就唱给大家听听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回到这七颗星。所以呢，这今天的课程叫当我不在，或者你要叫把它叫成爱的不在。是以诺在今年的2021年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吧。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愿主来到帮助我们回到这起初的爱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回到这起初的爱心。可能会一段时间过后才见到弟兄姐妹哈，二月份我可能真的要休息一下。叫我们快快回想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是把单纯离去，心事是多少只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再向我们吹一口气，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呼呼呼呼呼，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回到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心，回到这个同在的七颗心。主啊，帮助我们回到同在的七颗心，帮助我们回到同在的七颗心，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主，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快快地想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何时把单纯离弃，日幸福是多少次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去去找寻，求主你再向我们吹口气，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起初的爱曾在哪里失去，我们要去
找寻。主，求你再向我们吹口气，
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
想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何时把单纯离去，热心服侍多少次是为自己，忘记把荣耀归给你，起初的爱情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向往我们吹口气，
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
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起初和你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起初和你的连接，主啊帮助我们，耶稣你帮助我们，耶稣你帮助我们，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耶稣你来帮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想想我们吹口气，主啊帮助我们，
重新燃烧起，起初的爱心在哪里失去，主啊我们要去找寻，主求你再向我们吹一口气，将我们心中的火，那将要熄灭的火，重新燃烧起。
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这个起初的七个心，主啊帮助我们回到进到你的同在， 不要留在恩膏能力而已，也不要留在外面的服事而已，我们要进到你的同在里面，来到改变我们自己，来到改变我们的品格，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更像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来到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如何有这七个心，当我们不再自私私欲肉体做主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纯洁的心，当我们不再恋慕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就回到渴慕的心，当我们不再自我有自我的野心与梦想，我们就回到单纯，当我们不再有不对的动机与诡诈，我们就回到正直的心，当我们不再放纵情欲私欲罪恶，我们就回到圣洁，当我们不再得过且过欠缺认真，我们就回到戒律，当我们不再不信怀疑猜疑质疑，我们就回到相信。祝福我们这个早上，也祝福在平台上每一位弟兄跟姐妹，让我们真的遇见你的同在，而不只是你的话语，而不只是你的恩膏跟能力。我向摩西所祈求的，主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过后你答应了他，他在说，主啊，求你将与我们一起同去，你也答应了他云柱火柱的跟随，过后他就说，主啊，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这时候，就是你自己同在的彰显，让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摩西的秘诀成为我们生命的秘诀。祝福我们这个早上与我们深深的在一起，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经历到你的同在，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阿们。祝福大家这个早上，愿神的同在陪伴你，这你今天一整天，阿们。好，便民哥，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谢谢老师分享啊，感谢主啊。那个我们要除去心中那个七个心哈，进入那个神的心的里面，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好，今天我们这个早上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啊，以马内利。